亲爱的小星星们，欢迎收听金娃子说故事，我是晶晶老师，新故事上线咯。在故事开始前，我会跟写信给我的小朋友打招呼，那如果你现在就想听故事，也可以直接跳到故事的开头。如果还没有订阅晶晶老师的播客频道或关注脸书，现在就行动起来吧。今天首先要跟三月份的寿星说声抱歉，因为老师之前去三峡出差，所以工作期间没有办法更新。那如果想观看老师的三峡之旅宣传片，可以在脸书上找到，欢迎围观。好，那接下来要跟小星星们打招呼了。首先是凯彤，他想听有关角落小伙伴还有汪汪队的故事。那3月22号是他爸爸的生日，在这里跟爸爸补祝生日快乐。再来，我们有27号生日的徐子云，他住在桃园，最近都一直在听爱哭公主。你很爱哭吗，子云？那说到这里呢，也要感谢我们的小听众陈亮，他写了一段这样的结局。他说，爱哭公主哭了2小时又38分钟之后终于停下来了，有一个比较慢到的王子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比较晚到，没有听到你在哭。对了，我来教你怎么不哭的方法吧。爱哭公主问说，真的吗？王子说，真的。一，慢慢缓和情绪。二，不为了小事而哭。三，勇敢说出口，哭是没有用的。爱哭公主重新举办她的公主生日派对，并把黄色气球先收走，整个粉红派对越来越好，大家也更爱爱哭公主。从此啊，爱哭公主变成了开心果公主。感谢来自台湾嘉义新安国小3年6班陈亮同学的作品。他平时就非常热爱写作和画画，同时他的作品呢也曾经刊登在国语日报上。谢谢陈亮。我们继续跟最近的寿星打招呼。接下来是来自北投的菲菲，菲菲6岁，生日快乐。她自称是一位小播客罗杰塔姐姐。你好，罗杰塔姐姐。她和表妹盼盼都是3月28号过生日的，那都祝你们生日快乐。再来，我们还有3月31号满了6岁的新男 Jasmine， 他来自香港，想听1001夜的故事，马上实现愿望。再来，我们有4月1号过生日，来自美国纽约的 Leon 暗语，他要满4岁了。9月份。他就将自己坐上校车去上学，好棒哦。他想点播 Wheels on the Bus 版本的生日快乐歌，还想听闪电麦昆和汪汪队的故事，歌曲待会儿就送上哦。再来，我们有来自美国洛杉矶的 Mia 徐，他4月2号过生日，也想听到老师唱生日歌，没有问题 Mia。 接下来是4月3号要满5岁生日的娜娜，娜娜说她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奥特曼，生日快乐娜娜。那接下来我要改编这首 Wheels on the Bus， 让它变成一首你我都能够唱的生日歌，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 Happy birthday, today's your special day, special day, special day. Happy birthday, today's your special day. Have a wonderful time. One more time. Happy birthday, today's your special day, special day, special day. Happy birthday, today's your special day. Have a wonderful time. 生日快乐，所有的小朋友和家长们。如果还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不用担心，老师都有收到你们的来信，会在每个故事前一一点名。如果你也想留言给我，可以在节目的叙述栏当中找到链接，那我等你写信给我哟。国王和他的1001夜。相传古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海岛上，有一个萨桑国，国王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山鲁亚尔，小儿子叫沙宰曼，他们都是勇敢的武士。后来，山鲁亚尔继承了王位，沙宰曼则被封为萨马尔干地的国王。 他们两个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。有一天，山鲁亚尔十分想念弟弟，便派宰相去萨马尔甘地看望他。沙宰曼也一直惦念着哥哥，他把国事托付给宰相，准备回萨桑国去看望山鲁亚尔。他刚走不远，忽然想起还有一些礼物忘在了宫中，便转回去取。回到王宫，沙宰曼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，他的王后正和乐师们在一起弹唱嬉戏，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他不由得怒火中烧，赶跑了王后和乐师，然后匆匆离开王宫，直奔萨桑国。得知弟弟前来的消息，山鲁亚尔率领大队人马亲自出城迎接。见到弟弟，山鲁亚尔十分高兴，可是他看到弟弟沙宰曼却闷闷不乐。有一天，山鲁亚尔问沙宰曼为什么不高兴，沙宰曼只说他内心很痛苦，但不愿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哥哥。山鲁亚尔邀请沙宰曼一块儿去打猎，帮他消愁解闷，可是沙宰曼不愿意去打猎，山鲁亚尔只好一个人去了。沙宰曼在房间里待得有些烦闷了，就来到窗前向远处眺望。忽然他看见美丽的王后正和20个宫女、20个奴仆一起在花园里唱歌跳舞，他们一直玩到日落才散去。沙宰曼想，原来女人们都一样，我的不幸跟这一切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。顿时他的苦恼烟消云散。山鲁亚尔打猎归来，看见弟弟的情绪恢复正常，就问他是怎么回事。沙宰曼向哥哥诉说了原先的苦恼，但对自己情绪恢复正常的原因只字不提。凭着安拉启示，你恢复正常的原因非告诉我不可，山鲁亚尔说。沙宰曼没办法，只好把他从花园里看到的一切全都说了。我要亲眼看一看，山鲁亚尔说。于是山鲁亚尔立刻下令出猎，他让其他人在郊外宿营，自己则趁着黑夜悄悄回到了王宫。第二天，山鲁亚尔果然看见王后和宫女奴仆一起在花园里唱唱跳跳，嬉闹了一整天。他气昏了，他觉得女人是不可信的，爱情是虚伪的，于是冲进花园把他们全部赶进了大牢。从此啊，他讨厌女人，山鲁亚尔存心要报复所有的女人。他每天娶来一个女子，第二天便把她杀掉。女子们不是死于山鲁亚尔的刀下，就是逃之夭夭，整个城中的女人几乎都没有了。可山鲁亚尔还是逼迫宰相去寻找女子归来。这一天，宰相到处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一个女子。惶恐不安的他回到了宰相府。宰相的大女儿山鲁佐德是一个热爱文学、熟读史书、见识过人的女子。她听说了这件事后，决心牺牲自己，以拯救千千万万女子的生命。山鲁佐德对父亲说，凭着安拉启示，把我嫁给国王好了，我进宫后或许可以跟他一块生活下去。你千万不可冒险啊，宰相告诉女儿，假如你这样固执，恐怕水牛和毛驴的悲剧会在你身上重演。于是宰相讲起了水牛和毛驴的故事。从前有个商人，懂得鸟兽的语言，但他必须为此保守秘密，否则便会丧命。有一天，商人听见他 他家的水牛对毛驴说，你真清闲啊，还得到主人的细心照顾，不像我终日劳累，不是耕田就是推磨。毛驴给水牛出主意，水牛啊水牛，我告诉你吧，农夫给你上轭的时候，你只管蹦蹦跳跳，他要是打你，你只管睡或者站起来乱跳，他给你草料你也别吃，装成疲劳的样子，你只要三两天不吃不喝，就可以摆脱那些劳苦，像我一样过清闲的日子啦。水牛果然按照毛驴说的那样做，一夜不吃不喝，商人明白其中的底细，就让毛驴替水牛耕地。毛驴一连耕了两天地，累得有气无力，心里悔恨不已。水牛见了，对毛驴既可怜又感激。毛驴当然不甘心啊，他心想，这不是白吃苦吗？于是脑子又开始转开了。哎，水牛啊，主人说了，要是你再不起来，就把你宰掉，我正为这件事情替你着急呢。水牛一听这话，连忙爬了起来，恢复了常态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他十分感激毛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毛驴和水牛的这番对话同样被商人听见了。第二天，商人和老婆一起来到驴厩，只见水牛甩着尾巴，精神抖擞地跟着农夫下地去了。商人笑得前仰后合，他的老婆却莫名其妙问他笑什么。商人只是说他发现了一桩秘密，但不能对别人讲，否则他会没命的。你的性命完不完我不管，但你为什么笑，非得把理由告诉我不可。老婆蛮横地对商人说。商人啊，从来不让老婆受委屈，因为他非常爱她，但这一次他仍然屈服了，决定要把秘密告诉老婆，然后去死。其实他不在乎死，因为商人已经120多岁了。商人起身去沐浴，打算沐浴后再为泄密而死。商人经过鸡棚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看家狗责备雄鸡说，主人预备死啦，你还高兴什么？雄鸡问是怎么回事，狗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不料雄鸡不以为然，居然说，主人的头脑真简单，你看我都有50个老婆，他们都很听我的话，但是我们的主人只有一个老婆，却无法管束。雄鸡愤愤地说，他为什么不折几条桑树枝把他痛打一顿，得叫他认错呀。雄鸡的话果然被商人听进去了，商人折了一些桑树枝，把老婆关进屋子里痛打起来。我忏悔了，饶恕我吧。老婆跪在地上，一边叫喊着，一边亲吻着商人的脚。商人终于饶恕了她，于是夫妻俩和好如初，一起从屋子里走了出来，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。宰相的故事讲完了，山鲁佐德却仍然坚持说，父亲，话是这么说，但目前的事是人命攸关的，所以还是请您把我送进宫去吧。宰相见女儿态度如此坚决，无法劝阻，只好准备把她送进宫去。临走时，山鲁佐德叫来妹妹敦雅佐德，对她说，妹妹，我进宫后就打发人来接你，你见了我就说，姐姐，给我讲个故事吧，让我们讲一整夜吧。那时 我就趁机给你讲故事。山鲁佐德又说，要是安拉愿意，我的故事也许能救人活命呢。山鲁佐德来到了王宫，他一见到国王便悲伤地哭了起来。国王问他为什么哭，他说是希望能在死前再见妹妹一面，和妹妹做最后的话别。国王派人接来了敦亚佐德，敦亚佐德一见到姐姐就和她亲热地拥抱起来。敦亚佐德说，凭着安拉启示，请你给我讲个故事，让我们讲一整晚吧。只要国王许可，我当然愿意，山鲁佐德说。姐妹俩的谈话引起国王听故事的兴趣，他欣然同意了。于是在这1001夜的第一个夜晚，山鲁佐德便开始讲述了第一个故事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小星星与我互动，不要忘记订阅频道，关注脸书，还有给节目满星好评哦。金娃子说故事需要星星们的守护才能更好的坚持下去，可以通过赞助链接对节目表示支持。再次感谢星星们和爸妈的爱护，那我们下个故事见。